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提摩太三章十六节的话是非常重要的，短短几句话说到我们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他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有六件事情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在神在肉身显现，在灵里面被称义，在圣灵里面被称义，讲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我们真的很稀奇，保罗用这短短几句话把基督耶稣一生的事情都讲得很清楚，并且把教会的责任跟使命也讲得非常清楚。我们会选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在早一些日子我们讲到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教会带来的冲击是什么，而我们做基督徒每个礼拜聚会主日聚会为的是什么，因为要遇见复活的耶稣。朱牧师在那些信息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既然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他向门徒们显现，所以我们也盼望每一次的聚会主都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显现。我们怎么能遇见耶稣呢？第一个是因为他的话语，上礼拜我们说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各种的礼仪，当我们在各种礼仪中间的时候，礼仪背后的属灵意义我们晓得，我们明白，所以礼仪就有一种提醒的作用。第三件事情，第三方面，我们怎么能认识，怎么能遇见复活的基督呢？就在于圣徒们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间彼此出入来往的时候，因为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，道成肉身的奥秘从我们里面出来，就叫人遇见主。很多时候人受吸引来聚会，不是因为我们先把道理跟他讲明白了，而是看见这些人不一样，看这批人他们是神的儿女，他们跟世人不同。我自己没有信主以前，第一个吸引我的，但我到了美国以后，就是看见这一群年轻的大学生，今天我们称为 ABC 的，他们的举止行为很不一样，我们就受了吸引，然后才有机会来认识为什么他们生命如此改变的原因。所以道成肉身的实质从教会里面显现出来，这是救恩的目的。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不是仅仅救我们脱离审判，不是仅仅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而是更加积极的要借着我们这些首先顺从他的人，让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达成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并且保罗用的字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，一件艺术品，他要把我们陈列出来，叫人看见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发挥何等的作用，使我们生命改变。所以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经历中间，成圣是全部的目的，每一天的生活一直到我们见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叫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，神的生命性情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保罗也讲到加拉太书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刚才我们说罗马书读到说，圣灵的果子可以在我们身上被人看见，这是救恩的目的，并不是我们仅仅脱离了死亡，脱离了审判，脱离了黑暗，脱离罪恶就已经是全部的目的。不错，必须这样做，因为神应许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。前两天我跟同学们老同学大学同学见面的时候，有一位同学的太太，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就问了这个问题呢，好像有点挑衅的作用。他说，你看世界上这么乱，你们的神在做什么呀？听过这话没有？我心里想，好，又来了，又来挑战。当时我就没有，一时没有开口。过了半秒钟我说，是啊，所以你记得吗？ 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暴乱，各种血腥的攻击，都会层出不穷的发现发展。人的败坏，从人类有罪恶以来，罪就在人的生命中间掌权，所以有这一切的事情发生，很多时候防不胜防。防不胜防，并不是因为什么特定的族群或者什么特定的人，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彼此受的影响太多了。我又想到一件事情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要挑战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一样，无论他们祷告什么样的神明，什么样的偶像，也不能改变人性的败坏。但是基督教，基督耶稣应许我们，我们信他说生命改变，只有当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。只有当人的生命被神的爱所充满，被神的生命所充满的时候，人会改变。叫我们像基督，叫我们像耶稣，这是敬虔的意义。什么叫敬虔？ Godly。 什么叫 Godly？ 你去查字典，有两个字是用来形容像神的，一个叫 Godliness， 一个叫 Godlikeness。 Godlikeness 是外面的，人的行为怎么能像神？不大可能。 Godliness 是心里的，是人里面的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敬虔的奥秘的时候，他实在是说到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在人生命中间，因着耶稣基督自己的应许，因着神应许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会产生极大的改变和作用。保罗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，不是讲到个人的救恩，而是讲到教会的问题。他提到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你注意到这里，注意到这里保罗的用字，他没有说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保罗没有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我们常常这样说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事实上也保罗所说的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他的重点是提什么？他的提重点是提到教会的实质是一个家。神其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主日学的时候，读到一讲到一件事情，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这么伟大的殿宇，看来我所造的殿宇高大出奇，经过人都稀奇，神的殿宇，这是耶和华的殿宇，第一个殿。但是所罗门在献殿的祷告就是说，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家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你哪里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呢？所罗门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理解。弟兄姊妹们，若说到神的家，神哪里不可以做家？他哪里不可以安息？偏偏他选中他的教会作为他的家。换句话说，神拣选我们这些信徒成为教会，是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家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家是做什么的？你进到一个人的家里，你不用问，先看里面的摆设，你就知道这个主人是怎么样一个人。他如果挂了很多的字画，你知道他是一个喜欢怡情养性的人。你如果看见他里面摆了很多的花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爱花的人，是一个爱美的人。你进到里面觉得心情洁净，干干净净，很舒适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你知道他是一个好客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事情是一个人所自然表达的方式，在他所熟所在的范围里面，你能看见他的痕迹，这就是他生命的彰显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是神的家，你猜应当表现什么？应当表现神的性情，应当表现神的属性，应当表现神是怎么样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不是讲物质的家，是讲我们这些人是他的儿女，是教会。只有当神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神自己的生命性情，叫人从我们看得见耶稣。所以诗篇110篇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圣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裳。他又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多如清晨的甘露。一面是说，当我们让神掌权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圣洁为衣裳。成圣的过程，当基督徒明白神在他生命中间掌权的时候，他的生活自然叫做成圣。什么叫成圣？成圣的意思 separation， 他自己原来的意思就特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。所以旧约里面最要紧的目的，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，跟世界上居民不同，不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方式不一样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吃猪肉，不是这些事情，因为分别出来跟世人不同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教会虽然是在地上，但是跟世人是不同的。很多时候世人生活，我有时候真的很不习惯，跟这些老同学见面的时候，他们常常喜欢讲一些笑话，我听了呢，笑也不是，不笑也不是，因为很低俗。说一句真话，不笑呢，好像你特别的不合群，人家在笑话，讲笑话，讲的不好嘛，也要捧捧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为什么要讲这种无聊的笑话？那基督徒是不是没有笑话可讲？我告诉你，很多近前的笑话，基督徒笑话也是可以讲的，并不是说基督徒是古板一成不变的，但是的确跟世人有分别。表现在哪里？就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上面。我们不是已经到达完全的地步，但是我们会不断的改变，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，圣灵的工作是我们改变像耶稣，这是救恩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保罗讲的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的时候，彰显神的生命和性情是借着他的儿女彰显的。神看不见，但是神在我们里面道成了肉身，不仅是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是神一切的能力荣耀我们可以看见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，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在世界上面人也看不见神，他怎么看法？那就是借着道成肉身的经历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以说从来没人见过神，但是借着他的儿女，因为神坐在他的里面，圣灵坐在他的里面，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使他改变像耶稣。我们不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单纯，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拿撒勒人耶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，有形有体的藏着。我们是经过一个成圣的过程被改变，所以能流露耶稣基督的芬芳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彰显神。所以保罗讲的教会的目的，他转整体的来说，不是讲个人，不仅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，也讲到这是福音被传扬的地方，神的话语被教导的地方。神的儿女怎么会改变呢？因为神的话语，我们越认识神的话语，越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，改变我们每天的行为。所以要借着神自己所启示所默示出来的话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但是需要有圣灵的启示。保罗祷告说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我们真知道他，不仅仅是在字句外面，不仅仅是看见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所做的事情。特别注意到像保罗这样的人，虽然他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跟前，但是因为神自己的话语，他得到了丰富的启示，认识了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。保罗说，我从前按照肉身认他，现在不这样认他了。我们从前虽然按照肉身认过基督，现在不再这样认识他了。怎么认识？在灵里面认识。怎么认识？借着神的话语。所以这是基督教正统的思想，正确的思想，不是外面的行为，而是生命的改变。当然一个人生命改变以后一定有行为，当他里面变成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的时候，他的爱必须流露出来。当他里面有怜悯心肠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怜悯人。当他是一个慷慨的施予者的时候，一定手是张开的，心是张开的，口是张开的。这从里到外才是真正自然的基督徒，真正的是里外一致基督徒，不是矫揉做作的。今天我们应当羡慕一个人生命的流露，叫人看见耶稣基督，不一定借着他的话，但是神的话语一定改变我们。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结果，使我们的生命变成他的工作。所以神的家是神的儿女生命性情被塑造像基督的地方，神的家是神的话语被传扬的地方。当神的儿女生命被塑造像基督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个当怎样行几个字太难翻译了，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切的行为举止都是像基督耶稣应当知道。怎么知道的？神的儿女因为受改变就知道彼此中间的关系是什么。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 耶稣说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认出我们是，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讲的话太简单了。你们若是彼此相爱，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他们怎么认识这些耶稣基督门徒？不是因为彼此相爱，而是因为他们传扬福音。那些官府官说，这些无知的小民，加利利这些无知的小民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啊？就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不是指的那件事情而已，而是生命的表现。当他们在官府面前不为权势宣扬福音的时候，也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，知道耶稣生命，他一定这样做，所以他们才能说这样伟大的话。使徒保罗说，使徒彼得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他能有这样胆识，不一定是爱所表现的，但是人无论从什么方面，因为神儿女在一起聚集，要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这个叫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当我们团体基督徒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神家实质的表现。今天不是仅仅在礼拜天聚会做礼拜，在18700这个地方才有神的家。你把神的家扩展到任何地方，所有地方，当你去的时候，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力、权柄、荣耀、智慧、恩典一起都跟着你，因为基督耶稣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保罗讲的话大在敬虔的奥秘。你想一想，这种思想保罗能讲这样的思想伟大，因为耶稣基督实在是这样荣耀作为。你不要小看教会，当耶稣基督一粒种子埋在地下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他不是在那里胡说，真的是这样。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基督耶稣的小影，虽然我们不完全。你知道早期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，门徒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为什么？安提阿的教会明白这件事情，在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，他们表现就像基督。一个教会的实质不是外面有多少房舍的漂亮，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地方聚会，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各个站出来都是活的，都是独立的，都是有生命的，都是能继续发展的，都是能传扬福音的，生命可以从你身上扩展出去的。这是神的工作，神是要做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活的人，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。这个就是教会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想想看，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第一世纪，他能够说无人不以为然，2000年来证明了生命的表现无人不以为然。我们不是说教会多少辉煌的建筑留下来，我们不是说有多少伟大的伟人属灵伟人，而是说基督徒的见证得以传扬，是因为生命的奥秘，敬虔的奥秘。我们遭遇过大逼迫，教会遭遇过大逼迫，在大逼迫中间能不能彰显神？可以。你听见这样的故事，千万天使歌唱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这属灵的事情，一直到有人给我们看见这样见证。多少人在大逼迫的时候为主赞助，结果那些逼迫他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信仰立场，改变了。这些人有神的同在，不是你能挡阻的阻挡的。事实上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人这样说，他们若出于神，你就不能阻挡他，神要帮助他，叫他的生命，叫自己生命，耶稣基督生命显露出来。2000年来教会不是靠组织的，是靠生命的传递，而生命的传递不是别的，乃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再一次从人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是教会的奥秘，2000年来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你去研究教会历史，多少的逼迫没有使教会倒下来，反而因着逼迫更加福音兴旺。使徒行传这样记载，早期寻道士就这样，有一句最有名的话，寻道士的血就结出福音的花朵，一滴血一朵花，一滴血一朵花。福音是这样传扬的，不管你逼迫或不逼迫的，不逼迫，不管顺境或者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想到 今天我们所的环境实在是不太好。至少我的理解，我60年代来到美国，美国没有这样乱。好像这个世界越走越乱，因为人越来越自由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总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信主是真的，神的生命就在你里面，在各样的难处中间一样表明出来，一样的表明出来。今天早晨有位姊妹跟我过路时提起来，她说很多时候遇见了灾难，那些佛教的人表现得很积极，我说是，我也看见，但是她说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作为，我说你不知道，汶川地震之后一年我过去看，留在那里的是基督徒，那些大规模的做了很多了不起善事人都走了，真正的难处收拾后手的是那些基督徒，那些救伤的人员安慰的人自己里面心里不平衡，他们都需要 counseling。 我一个朋友听见神的呼召，放下在这里的工作跑到汶川去，我说你在做什么，他说我在这边训练他们的 counselor。 每一个人都需要 counseling， 没有基督教信仰去做 counseling 很多，但是他们里面受不住的压力谁来帮助他们，只有耶稣基督能。他说我们看见很多那些 counselor 自己倒下来受不住，看这些灾难这么痛苦受不住，但是教会不在乎外面的逼迫不逼迫，而是在于生命实质的传递，这是教会能不倒的原因，不是靠外面的组织，不是靠外面的规模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于我们怎么理解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。保罗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这里六个字都是被动的，神在肉身被显现，我特别在翻译上加上这个被字，因为他当初用的字是被动的， was manifested， 中文没有翻译这被字，神在肉身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六个都是被的。为什么被动？因为神所做的工作借着人出来，所以我们是被动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很积极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神要做这些工作，所以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交给神，让神借着我们肉身彰显他的荣耀。什么叫被圣灵称义？我曾经讲过，这段经文能够用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也用在教会身上，但是你仔细想想，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合理吗？他怎么被圣灵称义呢？所以这里你也注意到，中文的圣经也有个小字，有两种翻译，英文的圣经也知道这里的问题，所以有不同的解释。第一个说法，所以这里研究到字义的问题，这里讲到公义的问题，在圣灵里面称义或者被圣灵称义，用的是 dikaion 这个字。dikaion 的字是圣经里面非常大的字，当然你想到公义，公义是神的信心，而且不仅是新约里面，旧约里面就已经讲到公义，讲到公义，神是公义的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公义的神。亚伯拉罕在跟神绊脚石为着索多玛祷告的时候，他说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实行公义呢？今天很多人有问题，这件事情公平吗？或者我们说最关心的，有些人没有信主，我们的祖先我们的长辈没有听见福音死了怎么办？他没有听见福音。保罗在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第二章就讲到神的公义的问题，我们先相信神的公义，就可以相信神以公义来对待那些人，一定公义，叫我们没有话可说。在启示录，刚才我们讲哈利路亚，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公义的主，公义的神，所以公义是神本身的性情。这个字的意思，当我们讲到公义的时候，神的本质和性情，在从字义上来我们首先了解，然后我们来研究它这里字的本意是什么。这里讲到在圣灵里面被称义，我翻错一页圣经所以看不见了哈。这里讲到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耶稣基督被圣灵称义，所以第一个本意的解释，什么叫被圣灵称义，而是说耶稣的本质是属灵的， 所以他在属灵的警戒里面，按照他自己生命的灵性来讲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 NIV 的解释。他说基督在属灵的本质上称为义。所以这里说，圣经的翻译说，小字说或作在灵里面称义，在灵性上面称义，从属灵的本质，耶稣基督是属灵的，他是公义的，因为公义是神的性情。第二方面的解释，按照中文的翻译，什么叫被圣灵称义？基督耶稣不能被圣灵称义，因为他灵性的本质称义，这可以解释。但是当他讲到在灵里面啊，这我是要讲英文了， Justified in the Spirit 或者 by the Spirit， Justified 本身的字已经是被动的，被称义了，但是那个字的翻译翻作 by 还是翻作 in， and 这个字怎么翻法有讲究。如果翻作 and 是翻作这个在灵性里面，在灵里面被称义，那是指的耶稣基督。但是若是这里的翻译被圣灵称义，就指的我们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行为是义的时候，圣灵说这是义的，这个叫称义。从来不能自己称义，我不能称义，我是对的，那就变吵架了，变自夸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表现，人说你是公义的，那你是公义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